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嘉宾，他是我们中文电台的顾问，也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律师，周兆成律师，欢迎周律师。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兆成律师。
周律师呢？再次回到我们西雅图啊，然后呢，他其实在国内是非常忙的，而且是国内非常非常有影响的一些案件的那个，受理的律师，所以是知名度也非常的高。那你能讲讲最近都在忙什么吗？
最近，瞎忙吧。律师你也知道，国内也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说，我现在主要着力做一个律师团队，然后主要是更多的是在整个案件的一个宏观上，包括整个律师团队的一个协调上，做很多工作。
那我补充介绍一下周兆成律师啊。那周律师呢，他毕业于外交学院国际法专业，2009年执业以来，在近10年的律师工作当中，擅长办理全国有影响的重大、疑难、复杂、典型的刑事和民事案件，曾经参与全国一系列著名的案件，同时在影视、传媒、法律服务上表现突出，担任多个知名创意文化单位、电视台、影视明星。影视剧、舞台剧的常年的法律顾问，熟悉创意文化领域各个环节的商业风险和法律需求。周兆成律师现在是北京市依法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的会员，北京市律师协会会员。他担任 CCTV 老故事频道法律组的法律顾问，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法律顾问。担任影视圈知名演艺明星的法律顾问。2016年初，周兆成律师组成了兆成大律师团，致力于打造高端法律服务团队，业务范围涉及刑事辩护、公司法律风险防范和公司并购、建筑房地产、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海外上市、重大行政诉讼和集团评诉等等非常高端。那我看周律师跟那个，可以说是文艺圈这个关系也是，应该有很多的联系啊。因为我看您很多在，电视台啊、影视啊方面都是常年的法律顾问。这样影视圈的话，有很多明星，应该是您有很多案件您都很熟，是吧？
对，现在我之前关注过那个范冰冰的案件，我们一会可以一起聊一聊这个案子。
对，范冰冰其实这个正好是热点，热点当中的热点，因为，前段时间崔永元，因为拍《手机二》的，这部电影的原因，跟那个，《手机一》的剧组的成员都在相互怼啊，就所以，不管是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还有主演范冰冰，那其实我还挺好奇的，他为什么跟葛优还相安无事啊？那所以这个范冰冰，虽然崔永元捅了这么长时间，甚至连那个就是很多像新浪微博上连那个《环球时报》的那个胡锡进都说，范冰冰应该像刘晓庆一样，就是如果偷税漏税那个罪成的话就应该坐牢了或者什么东西，这个话说得很重。我不知道这个现在好像范冰冰是像应该是没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她的律师团队还有什么是不是做了很多工作。
范冰冰这个事情的话，主要是叫人在天上走，锅从天上来；人在地上走，锅从天上来。然后因为手机二的话，这个事情的话，的确对崔永元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吧。因为当年在拍手机一的时候，因为崔永元参与了这个电影的一个前期的工作。 然后他也提供了很多好的创意或者点子，以及他作为当时实话实说栏目组这个节目的一个相关的介绍。但是后来的话，等这个电影拍出来以后啊，它里面那个主人翁严守一叫有一说一，其实来源于这个实话实说，但是呢，反映的是一个严守一一个婚外情的一个段子，从而给崔永元造成一种困扰，而且崔永元后来从央视离开的时候，接任他的那个主持人的话也是个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社会上老百姓看了这个电影以后就认为崔永元有什么出轨啊，或者说在外面有婚外情之类的，所以对崔永元当时造成很大的困扰，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埋藏得很深，这么多年。突然间听说要拍这手机案，从他内心深处，他的确是受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当时范冰冰呢，因为她说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拍手机案的话，有一个要求，就是必须对这个剧啊进行一个宣传。所以范冰冰当时就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这个微博的话发完以后，崔永元就认为，哎，范冰冰这个是不是意有所指？所以他们就怼上了。那关于范冰冰这个事情的话，现在，我们国家税务总局责成了个无锡地税的话，对范冰冰已经在开始调查了。那么就这个案子本身的话，因为我关注的也比较多，所以我是曾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是对他这个案子是这样看的，就是说。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范冰冰有可能会坐牢，包括很多律师界，很多律师也是这样的观点，包括媒体这一块的话，也是各种声音都有。当时我接受国内一家媒体采访的时候，我就明确的，而且很肯定的是说，就是说，即使说崔永元所说的是属实，就是根据范冰冰她之前那个大小合同来讲。6000万，按照我们国家的税法，也就新税法规定，就是当事人可能涉嫌逃避个人所得税2000多万。但是09年呢，我们在刑法修正案呢，对偷税罪啊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初次违法免罪，只需补交印花税款和缴纳滞纳金。也就是说，如果范冰冰此前没有受到过逃税的处罚，那么其行为很可能就不会构成犯罪。当然，如果说他受到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仍然逃税的，那这种情况下才可能判处有期徒刑，像3年以上、7年以下。但是显然，我们从目前为止，范冰冰并没有之前因为逃税或者受过处罚，
那
所
他
以，
如果补把税补，
对，
就是补上，算不算处罚呢？
补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手段，就是说，你之前没有过先例，那么从我们的新的刑法修正案的角度来讲，是允许你，就是说，只要补缴这个税款，那么你补缴了一次，是不是？如果你后面再出现的话，就可以追究所谓的刑事责任。当时我记得，我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就是一些非法律界的，特别是。老百姓就是骂声一片，
是吧？
因为这是因为他对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刑法这个修正案不是太了解，因为之前的话我们叫偷税罪，那么09年刑法修正案期出来以后改成逃税罪，那么逃税罪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或者虚报不申报，产生数额较大的这种情况下。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金。然后我们国家的税法规定的话，就是说，初次免罪处罚，这样的做的目的呢，也是为了对经济犯罪啊进行一些轻刑化。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使大家，就是说社会进步的一个体现，也就是说一个。逃税这个行为的从危害结果以及悔改措施角度来讲，他更强调这个，给他一个补错的机会，所以这个是这个刑法修正案的一个新的变化。 啊，并不是说哎我犯了罪以后我只要弥补我就怎么怎么样，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就不了解。当年刘晓庆的问题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刑法当时没有修订，
哦，
只要你触犯了，就哎你出现一种逃罪行为，
嗯，
你就直接构成犯罪，然后就入罪，
嗯，
所以大概是这个意思。
所以就因为您解释这个，
对，
就这个法律反而就成为这个新闻热点的一部分了。
对，我当时也没想到，就是我提出这个观点以后，当时在反响那么大，而且国外的好多媒体都找到我的律师事务所去了，然后就对我进行采访。但事实上，我们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律师角度来讲，其实我的观点还是按照我们国家现有法律规定去说的，没有说信口雌黄，更没有说是为范冰冰去逃避责任，不是这样的。
我不知道这个崔永元这个事情进展怎么样了，因为他好像他总觉得这个全国这个税务总局啊，或者什么各地方税务部门好像执法不给力啊，或者什么的，就好像他自称是铲屎官，然后铲了半天屎，好像也没有什么，没什么真正的一个效果或者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就是说他的一个想法可以理解，因为他有一种维护社会正义，包括那个对于公民来讲，他对一些认为违法或者是犯罪或者相关的行为，他有举报的权利。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有关部门呢，他也有就是立案包括查处调查，他有一个程序的问题，所以也不可能说你今天我举报了，我在微博上发表一些观点了，或者说认为谁谁谁构成什么犯罪了，那么明天的话有关部门就对这些人采取措施了，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对不对？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国家有关部门的做法其实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最近的话，他有关部门不是也做出了一个规范影视圈的一个相关决定嘛？其实这也是崔永元爆料，产生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其实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说，不能因为范冰冰是名人，我们就对他过高的去苛刻他，对不对？也不能因为他是普通老百姓，我们就放纵他。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行为跟他承受的后果应该是形成一个比例的，这个比例就是说，他要如果真的范冰冰构成违法或者犯罪，那么我相信他承担这个相应的后果也是叫咎由自取也好，或者说自己造成的也好。但如果说他不构成犯罪，咱也不能够说去过因为他是名人所以我们就苛求他，这个我觉得也要注意的。
现在其实老百姓的对这事件的反应有两极化，就是一方面其实支持赞成那个崔永元的人居多，肯定超过50%，就觉得哎呀这些娱乐圈的这些明星啊太过分了，挣这么大把的钱还不交税或者什么的，觉得崔永元就代表了正义的一个力量。那另一方面有的人也会觉得哎呀，这个崔永元自己事情什么也不干，然后那个冯小刚范冰冰电影拍那么好，你羡慕嫉妒恨还是怎么的，就想把他报私仇啊或什么的。那你觉得呢？普通的这个网民的这个心理，那就合理吗？
就是说从舆论的角度来讲的话，他肯定有一种倾向性和情感性，就是说对于网民来讲的话，他也站的角度和立场不同，他有一种情绪化的一种表现，甚至过激的表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咱们美国，其实都有这种情况。但对于我们国家，这就区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有关部门的话，不能因为舆论最后去影响他的一个依法办案，或者说依法去对这个事物进行调查。其实这个的话，一直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另一方面的话呢，对于明星的话呢，还是这句话，他产生的这种税收这个问题的话，包括他的这个 这个高收入的话，虽然说我们经常也会诟病，或者说经常去说这个这些事情，但是最核心一点呢是，它也是一个市场的行为，就是市场产生的结果。但是依法纳税的话，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老百姓，这都是一个法律的义务。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我相信，都是要严格依法纳税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对崔永元的爆料呢，我们就分成两块。一块如果说他说的是，有依据，或者说不是凭空捏造，那么他发挥的是一种，我认为是一种公民的舆论监督，只是他的监督力度更大，因为他是一个大名人嘛，他的名人效应。那普通老百姓其实遇到不公正的现象，他也法律也赋予他这个权利，站出来去强调这个事情，比如说指出这个事情，这个没有错，我认为崔永元做的没有问题。但是呢，如果说咱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名人，我们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就没有依据或者说没有根据。所以对崔永元来讲，如果说他爆料如果有失实的地方或者说不准确的地方，那么他也会承担相应的后果。所以我觉得对这些案件，我觉得包括这些社会现象或者说娱乐的热点问题，我们要保持冷静的心态去看待它，其实这也是一个发展阶段所正常遇到的问题，就不要过于在意，也不要过于是不是惶恐。
那我知道您是那个很多电影啊，或者还有电视台的法律顾问，那么这些明星是不是您都认识？就是范冰冰还有冯小刚他们认识吗？
这个大家都知道他，但是有些关系，
有没有一起吃过饭？
对，有些关系就不好说太多
了，不好说太多了
、但是我认为无论是冯小刚范冰冰，就是说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值得肯定的地方，特别就像您刚才说的，冯小刚电影拍得很好，然后范冰冰的话，你说这一路走来，其实从《还珠格格》里一个丫鬟
也不简单啊，
对，
对，
走到今天，其实他有他的一个过人之处，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收入高，我们就去
不能否认啊，
去否定他，对不对？这个，但是我觉得他如果有偷税或者说逃税的这个行为，那么我相信有关部门也会依法查处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
其实我是，冯小刚的电影看了很多部，其实，范冰冰的倒是看的不多。
但是我另外可以再说一下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现在很多明星啊，因为我接触的也比较多嘛，有些也就不方便说太多，但是接触比较多，我感觉他们现在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可能他们在拍戏啊，或者说整个的一个社会影响力啊，真的是非常好，但是他们在处理危机公关的能力啊，有时候还是比较薄弱的，就是他们的工作室或者说相应的团队缺少一个非常有经验或者说能够控制舆情的一种处理危机公关能力的一个团队去帮他操作。其实这一点的话，就跟美国的一些就是大明星比的话，就好像就有点欠缺，就是这个是我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比如说像崔永元这个事情的话，本身是不会把矛盾激化的，但是正因为就是他们在处理这些，包括冯小刚的一种沉默，以及甚至范伟后来也加入进来，最后也把自己
搭进去了，
对，叫到局里面去，而且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去从崔永元的角度来理解，哎，他为什么会这样，他这样不是无缘无故的，对不对？咱们也不是转基因，对不对？我们拍电影是文化产品，他犯不着去跟我们去较劲。但其实他背后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那部电影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女儿、对他的爱人其实都是有伤害的。其实崔永元需要的是一种歉意，是需要的是一种哎呦，你要真正的去改变态度，而不是忽悠。其实是之前的话他们就说，哎，这个电影跟你没关系啊，我们不叫手机啊，我们叫朋友圈。但最后发现你的宣传最后还是手机啊，对，你是可以这样叫，但如果没有之前的这些因果关系，你当年如果说没有去请崔永元参与这个节目，让他出一些主意，那么我相信崔永元也不会我们国家拍的电影那么多，有好片子也有烂片，
那么也没见崔永元，今天怼这个，明天怼了。
但我就前面说嘛，他葛优是演的燕守义，然后去那个范冰冰演的，虽然是一个小三也好或者什么，那他也在手机一里面也是受害者。那么在这个崔永元为什么就专门就怼着范冰冰，也不怼葛优呢？那是
这个当然背后的原因，咱们就只能问崔永元了。
嗯，
但从我的角度，刚刚我不是也说了嘛，就是因为范冰冰当时就是在微博里面，正在他们矛盾激化的时候，他在微博里发了一个首家的一个剧照，然后从这个角度的确又刺激了那个崔永元。
嗯，
刚刚我说的第一点的话，就是说他们在处理危机能力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或者说不足吧，因为他们可能也有自己的公关团队或者说相应团队，但有时候还是缺少专业的一个经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我认为他们在法律意识上，就特别一些明星在法律意识上，公知人物啊，在法律意识上相对还是比较欠缺。所以我接触一些明星，我感觉经常会出现一些就是很低级的错误，比如说在外投资被骗啊，还有一些存在一些法律上的风险啊，包括像我们现在演艺圈出现这种大小合同，其实都是有硬伤的，所以说就说明律师团队也是比较欠缺。当然现在好一点了，因为现在很多明星首先遇到问题的话首先就要找律师，甚至有些明星的话就是没有律师参与的话是不会去做的，基本上是占有权。
我建议这些明星要考虑做律师，请做律师当法律顾问。
谢谢谢谢谢谢。
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由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中美企业家论坛，2018年西雅图高峰会将于8月18日到20日在 Bellevue 希尔顿大酒店隆重举行。主会场演讲嘉宾包括西雅图市长珍妮·德肯、美国总统的亚太事务顾问王田、亚马逊副总裁李南燕等。并设有移民、中美贸易、创业、投资、房地产、健康及养老产业、人工智能、区块链及留学教育等8个分会场。这是思想的华山论剑，这是智慧的巅峰碰撞。报名请登录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致电2066198698，2066198698。
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台长信箱，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周兆纯大律师啊。那刚刚呢，我们讲的就是国内非常火的，就是社会新闻，也就是崔永元怒怼范冰冰啊。那么就是这个经过周律师这么一番梳理啊，我们就对这个案件就有了非常清晰的一个前瞻，就是说范冰冰最后会怎么样啊，就大家也很关心。那实际上在美国呢，这个文艺圈其实也是中国的文艺界的或者这个名人啊，到美国出了大事情。所以是去年2017年1月份的时候，美国总统就职的那一天，就是中国著名的脱口秀叫海清派是吧，脱口秀那个这个掌门人啊，周立波，因为怎么说，就开车的时候被警察拦下来，然后说他车上有枪又有毒品，然后呢就被逮捕了。那这个官司打了差不多一年半，然后周立波最近呢是完全脱罪，就是说 无罪释放，他就跟他太太叫胡杰是吧？
胡杰，
就一起回到了中国。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吸引了很多的眼球，因为，当初周立波在国内知名度非常的高，然后他也逮捕，在美国逮捕，然后就又是重罪，就以为他要坐很多年的牢。然后呢，因为他以前可能也有恩恩怨怨，然后总觉得，哎，这个人他可能以前太高调了，你也有今天这一日啊。那实际上美国是个法治的国家，那么最终呢，其实，虽然拖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呢，就法律，就是也是走他应有的程序。那么最终周立波请的这个律师也比较厉害，就，反正就脱罪了。那我就是那个周律师，您给我们或者说科普一下，或者说这个为什么周立波能够脱罪？就是说，照常理来说，本来哇，这车上还有枪上还上子，还子弹还上了膛，还有毒品这东西啊，很严重，在美国人来说都很严重。你怎么一个中国人，跑过来，最终全部好像非常戏剧化的一个全部脱罪了？
其实周立波这个案子我一直也在关注，就是因为首先周立波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名人啊，然后他到了美国的时候，当时我也在美国，我也在美国，然后。他后来的话就是说之所以能脱罪的话，就是说他这个是在那个纽约州长岛拉萨县法院开庭的。之前的话对他的检控的这个罪名的话，一是非法持有枪支，还有非法持有毒品以及等四项罪名，然后还有第五项的指控呢，就是说他开车时候打电话打手机。那为什么前面的他撤销了呢？其实，主要这就是美国的一个法律中比较重视程序，
嗯，
就程序正义。因为在警方啊搜车的时候啊，他存在一些程序上违法，所以说法官是基于这个理由，所以说就裁定他这个就。因为他程序违法，所以说搜出来的这个枪支和毒品就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了。所以说这个核心点是在这里，这就类似当时我们之前讨论过了辛普森案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也是美国这个法律一个特点。啊，中国现在
这种事情在国内不可能发生的。
不能这样绝对化的去说，
哦，
因为这有时候我们律师在实务中特别也会打程序。比如说尸体我们打不了的时候，我们会打一些程序。
嗯，
这时候的话法官的话也会支持的。
嗯，
所以说周立波脱罪的话还是比较幸运的。但是就法律上讲的话，那既然撤销这个指控的话，那他就是自由的。但是他第五项指控的话其实也就相对来讲比较轻了。因为
这开车打手机这个就不算罪了。
对对对，
只是违规，
对对对，
不能算完犯罪
啊。他就是说最后就给他一个处罚嘛，罚金嘛，还缴纳一些费用嘛，最后238块美金，所以相当于这个事情就像结束了嘛。所以说这就是美国法律跟其他法律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它比较注重程序性，程序正。
其实一些那个自媒体在。突出宣传的就是周立波找了一个花了很多的律师费，找了一个很贵的律师，最后呢就是这时候充分体现了一个好律师或者贵的律师的一个作用。因为你可能本来想省钱或者说朋友帮帮忙或者什么，就反而帮不了忙，他最后花了很多，就比如几十万，我不知道是30万20万，那这个钱最后呢给他脱罪，就这个就完全是物超所值了，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在实务中也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所谓好的律师呢，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一是有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实战经验，就是说在实际中对这个案子的话有个全局的把控，这是他的第一个优势。第二个的话就是有个非常超强的责任心，就像我这边子，我在国内也代理好多案件，有的是我自己直接参与，有的是我的团队参与，但是 我觉得我的收费也不便宜，
嗯，
但是我觉得我能做到一点，就是我真的能做到对我的客户，包括我的当事人的话，能够非常用心，甚至有时候隔三差五我都会追踪这个案件，而且我的手机上都会有一个通讯录，专门记录我对他们的一个案件追踪情况。就是说这个责任心的话也是体现出你的一个价值，
嗯，
这样的话你如果说很用心的去推动一个案件的话，其实你最后结果也肯定会是好的。当然这个的话前提是是建立在我们律师大量的工作上，当然就是说我们追求给委托人最好的结果。你像周立波这个案件是不是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说不同的律师对这个案件是不同的理解，但最终的好的律师的话就是能够让当事人客户花最少的时间获得最好的效果，所以这就是用金钱所体现的一个律师的服务差别性。其实律师说到底就是一个服务，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服务做到极致，让客户最后觉得我花这个费用的话是物超所值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虽然中国跟美国在法律制度上也有差异性，
嗯，
但是这个法律的这个律师服务这个实务中还其实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是吧？
嗯，
相同的地方是这样的。
嗯啊，说得很好啊。然后现在其实周立波这个事件，这个新闻事件有很多，还是有很多人关注，而且现在他也是个新闻人物，或者说麻烦不断。那个他回国之后又在说什么，他跟那个木虎他的第一任律师又有好像在怼他们或者什么东西啊，因为可能是木虎没有帮他做到脱罪，或者他中途换律师了。然后现在呢，当初他逮捕的时候为他开车的那个唐爽也在发了个公开信，就怼这个周立波。这样子的话，人家觉得是不是周立波自己也有问题，或者木虎也有问题，或者什么东西，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周立波这个性格本来就这样还是怎么样，因为你既然大难不死，然后脱罪了回来了，就过去就忘忘掉不好了，对吧？你就往前看，你还要去骂以前帮过你的人或者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不是很厚道的事情。那再说这个真相在哪里，我们其实都不清楚。你虽然说法律上逃脱了你这个制裁，你非要说这个真相是你说的就是真相，我觉得也不一定。
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两方面看，因为首先我作为律师，我是让我们跨国的同行啊，对不对？
嗯，
也都是律师嘛。我觉得咱也不能完全就是说站在我们律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应该站在周立波的角度考虑一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周立波他对莫虎的一个指责的话，他主要来自于哪几点？其实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报道的话，他其实周立波对莫虎的指责的话，有的地方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地方也是值得商榷的。那么有道理是什么呢？他首先他强调了一点，他是说莫虎从2017年1月19号到2017年5月中旬，作为他的第一任律师的话，他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出事第二天花5000块钱美金将他保释出来。
嗯。
第二个事情的话，
很好，五千块钱不多啊。
但是他的理解是，5000块钱这个美金的保释金的话，
嗯，
也体现出这个案子本身是个简单的案子。
嗯嗯嗯。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第一个理由，然后我们先去看他的理由。第二个理由他强调的是什么呢？2017年4月7号在第一次开庭的时候，莫虎申请了延期审理。所以说这两个理由的话咱们分析一下的话，最后从他的律师费上的角度来讲的话，那周立波觉得他收了他20万美金，那折合人民币的话差不多
就是他付给莫虎，对吧？
对对对。一百多万，130到40多万美金、
嗯，
把人民币。其实这个费用的话在北京现在的律师的话也比较正常，
但是也
甚至不算高，我认为不算高。
审理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也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
对对对，
在美国
他的这个两个做法其实没有挑也
没什么问题，
也不能说有问题。但是现在呢，当事人啊他有时候考虑问题是从结果来推导过程。
啊，
律师的角度呢是从原因来追求结果。
对, 对, 对。
那么现在从周立波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话，他就觉得，哎，第一，你做的事情少了，意思你把我保释出来了。
嗯。
第二点的话，这个这么简单的案子，
嗯，
你还搞延期审理，那么最后他其实对莫虎的指控呢，还是什么呢？就是说，莫虎是把一个简单案子复杂化，通过这种复杂化的话，因为他们之前跟周立波的太太有一个协议，
嗯，
如果说这个案子，进入陪审团审理阶段的时候，
嗯，
那么他太太还需要再支付给莫虎$500,000。所以核心点的话就是收费也收高了，然后对服务不满意。
不，这个他进入庭审确实要翻很多倍，确实。
对对对，
这个，
所以说我认为莫虎呢，
嗯，
其实也有没做的很细致的工作，
嗯，
就在哪里呢？就是说，一是你作为周立波这样的客户的话，那么你的收费其实应该一定要让他要愿意接受。第二点的话，如果说你的费用的话是比普通律师就是高的话，一定把你的服务要做到极致，然后让你的客户挑不出你的毛病。
嗯，
对对。但那可能他们之间为什么最后出现这种互相指责、互相那个抱怨，可能在律师在实务中就是说，没处理好，费用收高了，然后服务又没做到位。我认为这是点点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看，我带我的律师团队，包括我自己，也是非常注重这两点，就是说，一是在收费上我们要有个合理的收费，就体现出我们团队律师的一个身价。就是这个。第二点，我们要把服务做到极致，想尽一切手段帮客户解决问题。比方我们遇到一个案件，我们给他分析几种可能性，然后每种可能性采取哪些法律应对的措施，然后让客户的话充分的感受到作为律师团队或者律师对这个案件的一个把控或者理解，同时对案情的一个熟悉。
嗯，
所以说他对这两点的话，就是他们矛盾的一个根源。因为后面的律师的话，虽然他最后找了美国白人律师，
花的钱更少，
费用少了一点
啊，
更少了，
哦，更少，
这是第一点。然后呢，就是说案件的话结果就非常好，
哦，
就还没进入实体的一个阶段，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那我肯定就是说认为莫虎太黑了，或者说有点骗他钱的。
所以他是没有进入陪那个庭审的，
对对对，没有进入。
啊，
然后对周立波来讲，他也有问题，因为在有关的报道，包括他自己的一个是声明里面也强调，他认为，哎，莫虎，我们一直都是朋友，那你作为朋友，你应该免费帮我辩护啊，结果你还收那么多的钱。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免费，这个是你比如说朋友，你至少尽力啊，或者是那个当然收的贵，他是可以说，比如说呢，比那个比后面请的那个还贵，但是结果还不好，这个可以说的，这是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免费的话，我觉得不太合适，对吧？
对，这说明这就是周立波他存在的一些认知上的问题。
嗯，
那就是说，那人家请你去演出，你会免费吗？你肯定显然不会免费啊。
嗯，
那为什么到律师这里就变成免费了？这所以说，这种观点的话，也是我们在实务中，就是说在实践中，很多客户，包括我个人，也会经常遇到很多免费的咨询，包括免费的一些沟通啊，就也是让律师很苦恼的。所以说，一个律师体现的价值不在于说他免费免了多少费，或者说收的费用多便宜，而是通过因为找到我们的法律服务给客户所带来的一些帮助。还有刚刚说的那个莫虎这个案子的话，他当时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往后推进，所以还不能说他效果做得不好。因为你后来换律师了，就相当于我带你这个案件我干了一半，结果后面的话你没让我干了。但是周立波他最后的指责说，这个法律程序当时做的非常的繁琐，意思说一个简单案子它复杂化了，他是从这个角度对莫虎进行指控。然后我们其实在看莫虎的一个反馈的话，其实也是比较牵强的，就是说你作为委托人的律师的话，当你的委托人对你进行质疑的时候，其实 你不应该说，哎呀，你中立部是存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种其辩解，我认为其实也没什么意义。然后一直还强调自己是人品怎么怎么好，或者是一直强调自己什么警察局局长出身怎么样。其实你如果觉得中立部有问题，你直接可以去在国内起诉他，对不对？是说到诽谤，是不是这都可以的，对不对？但是我认为这种处理的话，互相去指责，然后形成一个舆论热点，其实这也是不合适的，这是我的看法。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假设的问题，就是接下去周立波的在国内的前途会怎么样？因为有的人早就说了说，周立波出了这事情之后他就完了，就是说，可能大多数地方不管电视台还是什么。不会再要他去演出了或者什么的，这个会他现在再次炒作跟幕后之间的关系，会不会对他以后加分啊或者什么？
是这样的，在我们国家的话，就是说，对于艺人的话，那么有几点是不能碰的，比如说涉毒，比如说一个艺人如果说涉毒以后，
他现在已经算脱罪了嘛，就应该是没涉毒。
对。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有嫖娼或者说一些其他家暴啊或者之类的，会影响他的演艺的。但是像周立波，他在美国因为开车打电话，后来发现车里面有枪支和毒品，然后后来美国这边的话宣告他无罪，因为程序上的原因，可能从实体上讲，从最真实的一个事实的角度来讲，咱们另当别论嘛。但就从法律所认定上来讲，周立波说的，那美国司法部门认为我是无罪的，那其实他这个说法是没有错的。
对，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回来也应该也不会受到什么相应的处罚，也或者说对他的演艺有太大的影响，应该不会。而且从现在的报道看，没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这个是他的这个事情也是吸引很多眼球，所以关注度也非常高，说不定又是，
火了。
对，就是安置非佛，说就反而给他带来别的机会也有可能。
其实对周立波来讲的话，我认为他应该通过这个事情汲取一个教训。也就是说，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的话，但是，你作为一个名人或者说艺人。其实咱不说你涉枪涉毒了，就说你开车你要遵守交通法规啊，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国民的素质或者说公民的素质。那么你到了在中国，你可能他也会经常开车打电话到美国，他以为也是中国。就说到最后还是一个你也要反思的地方。第二点的话，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包括对一些矛盾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你是怎么去处理的，这个都是他要去思考的问题。
是，
就比如你律师做完以后，你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你就指责你的律师不好，那其实也不好嘛，对不对？因为律师就像医生治病一样，对不
对？
对，
我觉得木虎做的不错，因为作为一个律师，他首先被你保释出来这件事情就很重要。在延期的话也是正常的，因为如果仓促的判的话，有可能给判坏了，也可能。
对，他其实所以说，当事人的话总是从结果来推导过程。
对对，
推导过程。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只能是从这个事件中去分析双方的一种情况，但毕竟我们不是当事人，所以我们很多观点只是一种个人的理解。
对，今天结束，我们的节目已经到尾声了，今天非常感谢。周兆成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后那个周律师有没有什么感想，再说一两句？
谢谢各位的听众，谢谢小袁主持人，我们也是很好的朋友，然后来到这个西雅图中文电视台，我觉得能够跟各位学习，同时我觉得非常有收获。还是我之前说的，西雅图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希望我们美国的华人朋友们常回中国去，也希望中国的听众和中国的朋友多到美国西雅图来，同时多到小袁这中文电视台来 参加一些活动。
那我们也期待周律师以后多多来我们电台做客。
当然了，谢谢啊。
好，谢谢，
拜拜。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一到两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护法律师事务所维护您的合法权益，我们做投资移民等各类移民签证、车祸工伤等各类索赔、酒驾等各类刑事案件、离婚等各类民事纠纷，还有商业合同。任何时候任何问题，请拨打护法律师事务所中文热线206-601-8797，206-601-8797。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如果你想无可取代，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Hello， 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聚在周六晚上9:30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美丽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 F。最近呢，有一部韩剧名叫《金秘书为什么那样》，是非常的火，在追剧的大家估计有不少。看剧的时候呢，我发现啊，就是弹幕里不少人都在讨论女主角的发型，金秘书标志性的高马尾呢，确实是好看。干练之余呢，又不失青春的活力，就非常适合职场女性。搭配上她各种职业装，显得是清爽又温柔，看起来呢还是非常凉爽，适合夏天的。除了她之外呢，前不久一直在微博刷屏的周韵，大家还在感叹她的美貌和气质。她呢梳大光明头，绝对是个加分项目。要知道啊，其实很少有女性能够经得起把所有头发都梳到后面那种光明马尾的造型，她呢是360度都好看。说到这里啊，大家可能会说，人美留什么发型都美，人美才能留那种大光明头。说起来呢也是神奇，周韵披头发的时候呢，就是没有她扎上去的那么惊艳。把它两组造型对比下，就会发现它头发一扎，气质呢一下就出众了很多。除了它之外，章子怡呢也是属于那种扎头发会比披头发好看很多的，气质提升和减龄效果呢都是非常的突出。最近呢，我自己的头发就是已经留到了齐肩，就发现啊，夏天披着头发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呢，我最近也自己在想，要么再去剪短，要么就干脆的扎起来。长头发的女生呢，我觉得会更有感触一点，就是啊，披头发虽然美，但是呢是直接让体温上升3度，扎起来呢能瞬间清爽许多，整个人看上去呢也会更加精神，还有减龄的效果。很多衣服呢也是适合配马尾辫的，但是呢残酷的事实是，大部分人头发一扎起来就还蛮容易暴露脸部缺陷的，脸大呀、肉多呀、发际线高呀、头扁啊，这些呢都非常苦恼。我自己呢也因此很久没有扎过头发了。那么为什么就有人扎马尾好看，有人扎马尾不好看呢？有什么办法能让扎马尾变得更好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首先呢是说不同脸型应该怎么扎头发。其实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无论呢是章子怡、周韵还是刘亦菲，她们扎头发好看，最关键的呢都是脸型。她们呀都是标准的鹅蛋脸，脸部线条流畅，额头饱满，形状好看，一旦露出来，气质就蹭蹭蹭的上去了。于是呢，我说到这里就又要说一下下，扎头发好看确实还是要看脸的，但是呢大家不要先急着换台，我说呢是看脸型的。 我发现呢，很多鹅蛋脸的朋友们扎起来头发都非常好看，这种完美脸型呢，额头露出来也是完全没问题的。章子怡呢也是典型的鹅蛋脸，她扎起头发来简直是毫无压力。很多韩国女星呢扎马尾都还不错，她们中呢也很多都是鹅蛋脸，像林允儿呀什么的。那么圆脸的朋友呢，很多圆脸的同学呢都是拒绝扎头发的，因为容易露出肉肉的腮帮子变成包子脸，像 Selena Gomez 那样。当她梳那种中分的大背头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说啊，她这个发型显得有点老气。问题呢就是出在中分上面，以及呢她中分前面的头发遮住了发际线，这样呢会显得她的脸更圆更短。那么圆短脸如果再配上刘海呢，这个呢就更加需要拒绝了，因为呢并不会显得脸小，反而显得很局促和不清爽。正确的做法呢就是把头发全部往后梳，尽量露出额头，别人呢看的是整体的感觉，没人会拿着尺子去量你的脸到底有多圆，当额头露出来了，整个人呢也看上去就非常清爽了。如果呢想要打造那种减龄的可爱效果，圆脸扎马尾呢是最合适的，比如说呢赵丽颖扎起头发来就像个可爱的邻家妹妹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多一点女人味儿，就需要呢用两鬓的碎发来修饰你的腮帮子，碎发到下颚的长度呢增加脸部的层次感，再加上偏分发，这样看上去呢会更加成熟一点。方脸的同学挑战起马尾来呢难度系数会更高一点，就即使是舒淇这样的大美人，在没有头发修饰呢也容易躺枪。另外一个女星高圆圆呢，她的脸棱角没有那么分明，但她的下颚呢也是偏方的，扎头发还挺好看的，但感觉呢是不如把头发放下来有辨识度。她呢扎马尾的话，大部分时候呢都会在两边留点碎发来做修饰，整个人看上去呢也会更温柔很多，和她的气质呢是非常相配的。不过呀，我发现在她所有扎头发的造型中，她扎丸子头是最好看的，因为丸子头修饰了后颅的形状，完美的修饰了她的脸型，这个呢我们等一会儿会给大家具体说一下。另外要说的呢就是方脸的同学在扎头发的时候千万不要太贴头皮了，头顶呢区域稍微的蓬松一点，焦点呢就会往上移，脸呢就显得没有那么方了。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呢就是方脸的代表 Keira Knightley， 她呢在傲慢与偏见里面女主角的造型，凌乱与蓬松的马尾头呢修饰的她是美丽动人，真的是非常深入人心的美了。对于长脸的同学来说，如果呢是偏鹅蛋型的长脸，扎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紧贴头皮的马尾就非常好看了。比如说呢倪妮，她呢就是脸稍微偏长的，再加上呢尖下巴，她梳那种紧贴头皮的马尾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烦恼的。长脸的同学呢也要记得千万不要把头发扎太高了，也不要把头发的顶部弄得太蓬松，不然呢容易显得头很重。比如说呢娜扎就属于是长脸瘦脸的，当她梳那种低马尾的时候呢，整个人看上去就更加和谐更加美丽了。如果呢是下颚偏方的长脸，最好呢是搭配一款刘海，再配一点碎发遮一遮，这样呢脸型会衬托得更加好看。第二点要说的呢就是那种头型饱满的人呢扎头发会更好看一点。周韵的头型呢也是得到很多人表扬的，她的后脑勺呢比较饱满，简单的盘发呢也显得非常精致，正面呢看上去可能不明显，但是呢看她侧面就会发现这个优点了。除她以外啊，刘亦菲的头型也是非常完美的，她呢简直就可以说是360度没有死角。扎头发呢想要全方面好看，这呢也是非常考验头型的，贴头皮的马尾呢最容易暴露头型了。简单的对比一下刘诗诗和刘亦菲扎马尾的造型就可以看出来，刘诗诗的头型呢后脑勺就有点扁扁的，从后面看呢就有塌塌的感觉，看上去呢并没有那么有精神，而刘亦菲呢后脑勺是饱满，这样呢看上去就会好看很多。 当然了，扁头的同学呢也千万不要慌，解决办法非常简单，请记住一个关键字，就是蓬松。只要把后脑勺的头发弄蓬松了，谁知道你是扁头还是饱满头呢？扎头发的时候啊，用手稍微抓一抓就好了，可以多抽出来一点，也可以试试倒着梳。扎那种高马尾或者是丸子头的时候，最好呢是把头发扎在后脑勺比较扁平的位置，这样呢刚好可以填补扁平头的不足，再把四周的头发都弄得更蓬松一点，这样呢看上去就是非常完美的。刘诗诗呢，她的脸型是非常美，这是没话说的，从正面看呢是怎么扎头发都好看。头型不好的人呢，如果没有那么会扎蓬松的头发，拍照的时候呢就可以尽量从正面拍。除了脸型和头型啊，还有一点是对于扎马尾很重要的，相比呢是很多人有切肤之痛，那就是发际线了。有些人呢把头发全都扎起来，没有一点点头发来修饰，照样呢是完全 hold 得住的。这么任性呢，就是因为人家发际线长得好呀。刘亦菲也是，发际线高度弧度都是非常合适的。章子怡的发际线呢也是非常完美。但是呢，像我们发际线不够好看的女同学，就绝对不能像她们俩这么任性了。这里呢就不得不稍微提到一下杨幂的发际线了。她呢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个造型呢，相信大家都还是有印象的。她呢因为发际线比较高还偏窄，过度的不太自然，在她的那个造型里面看上去就还蛮奇怪的。所以呢之后她会用一些发际线周围的头发绒毛来修饰，看上去呢就好看太多太多了。发际线不完美的同学呢，只要避开那种梳光了的大光明头，留个刘海呢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了。刘海呢虽然是修饰脸型的救星，但是呢也不宜太厚，不然呢感觉就头很重了。除此之外啊，刘海呢如果再带一点卷度，看上去呢会更加时髦一点，也没有那么死板。空气刘海呢就是比较好的选择了，自带少女感，扎起头发来呢也显得脸小，而且呢元气满满。缺点呢就是难打理，而且呢夏天容易变成三毛。发际线不好看的朋友，如果还是想要尝试一下那种梳光了的大光明头，就可以用发际线粉或者是类似发色的眉粉补一下。说了这么多，虽然呢扎头发对硬件条件要求有点高，但是呢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各种小方法来弥补不足的。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几个扎头发好看通用的小技巧。首先呢是不要扎太高，这个呢很考颜值，扎太高呢感觉容易是穿越到古代。马尾的高度呢和发际线平行就差不多了，马尾呢如果向上翘，看上去呢会更有朝气一点。很多人扎的马尾都是松松的，不仅翘不起来，时间久了马尾就可能越来越松，不高不低，看上去呢就很没精神。如果呢想要扎元气高马尾，让马尾翘起来，最重要的呢就是固定，可以呢用那种小夹子在发尾部固定。不管呢扎的高度如何，适当的要挑一些碎发来修饰，这样呢都可以提高整体发型的时髦度，整体头发的蓬松度呢也是能增加时髦感的。尤其呢是扎低马尾的时候，后脑勺部位的头发呢记得要用手抓得蓬松一点，这样呢既修饰头型又有一种慵懒感。关于扎头发呢，今天就给大家说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